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朋友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今天继续为你讲解主耶稣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信徒要重生得救。我们现在讲到了第十二讲，如何经历重生得救。如果你在前面十一讲没有听到的话，我希望你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在其他平台有播放这个讲座的，希望你来收听。在讲第十二讲之前呢，我要提一下，我们认识神和相信神是经历神且与神建立生命关系的过程。在第十一讲结束之前呢，我介绍了第十二讲的标题，题目就是呢，用了重生得救的实践这个词哈，用了重生得救的实践，实践这个词。但是后来我想了想，为了不使听众误解为我们重生得救是靠自己的努力，为了不产生这种误解，我便将标题改为如何经历重生得救。所以第十二讲的内容就是讲如何经历重生得救。在此我要强调，信徒重生得救是完全靠神的恩典，这就是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但信徒不是机器人被操纵的，而是要以自己对神的信心和顺服来接受耶稣的命令和圣灵的工作。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在神最后审判之时呢，悲惨的后果要自己承担，自己负责。这里我讲到了顺服啊，我在讲座当中有一些红底字要把重点突出出来。顺服是讲什么？因为前面提到我们不是机器人，神给我们自由意识，让我们有选择。而顺服讲到主耶稣的命令，它是对称的。如果神不给我们自由意志，神给我们命令干什么呢？不是开玩笑吗？神一按电钮，我们就重生了，神就不需要命令。为什么神给我们命令？就是我们有意念，我们的意念要顺服神啊，在这是我要强调的。信徒重生得救，既有生命更新的瞬间起点，也有生命更新的几个过程，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展开的话题。主要参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书第13章1到21节，是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来讲那些听到如何得救不同的几类人。如果你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也听牧师讲到讲过这些经文的话，我相信你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们将这个经文的和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讲重生经历的过程呢，来进行一个对比，更深的理解主耶稣的教训。在这我也提到了讲到生命更新的瞬间起点，还有几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我可以最后用一个比喻来讲哈，希望你听到最后就可以从我这个比喻当中可能有一个更形象的了解。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可能有人讲，认识神还不容易吗？就是把牧师讲到我来听到，或者是参加主日学。但实际上我们在认识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偏差。我们常常把神看作什么呢？就是好像跟其他宗教是个偶像，来敬畏他只是有一个距离感。好，在这里我提到，慕道友和信徒不要从宗教理念和宗教信仰上来了解神，而是要让神进入到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中，来建立一种的新生命的关系。这不是一种宗教理念，因为宗教理念是什么呢？是人的理念，宗教是来自于人，真理是来自神。所以主耶稣从来没讲哈，从来没说他所讲的道是宗教，一直强调他是真理，真理，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宗教观念，告诉人们我们信的不是宗教，不是基督教，我们的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信的是主耶稣的真理，我们是效法主的样式，我们是在主耶稣里得到重生得救的这个主的新生命。宗教理念和宗教信仰就带给了我们许多的宗派， 许多的教义，许多不同的神学观点，造成了许多的误解和困扰。所以我们在此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亲近神的关系，将圣父看作为自己灵命的父亲，向他敞开心门，愿意做天父的儿女，并且感谢神的救恩和天天的看顾。心门是我们自己敞开的，神不强迫我们，神敲门让我们打开心门。圣经当中一直讲到主耶稣，下面提到主耶稣就是教导我们以他的形象来怎样成为神的儿女，而神的救恩和他的天天看顾，就从我们相信神的一天开始呢，就更加深的了解了。神的天天看顾实际上在之前不信神的时候，神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是神看顾天下所有的人，但是神希望这些人回转归向他，从真理主耶稣的真理得到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对天父的认识以后，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有这种观念，我们就将圣子作为自己的好牧人和效法的榜样，走主的道路，追求主的真理，与主耶稣建立生命关系，并活在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从而成为讨神喜悦的神儿女。怎样做神儿女呢？看看主耶稣的见证就行。主耶稣给我们七个命令，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做神儿女。重生得救的命令是第一个命令，是首要的命令，是一个开端，是我们真正与神建立一个父神与儿女的关系。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效法主，靠自己的能力意志是做不到的，要靠耶稣真理，也要靠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将圣灵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和心灵导师，接受他的训诲和光照，听从他的劝勉和感动，感谢他的安慰和看顾，跟随他深入而全面地学习耶稣真理。这有几个层次讲到人生伴侣。从我们相信主耶稣，接受圣灵，得到重生开始，神就内住在我们当中，通过圣灵内住在我们心灵当中，我们的身体就成为他的殿，这样他就成为我们的导师，他是对我们心灵说话的，教导我们来效法神并且用他的一些扎心的催促也好，揭秘也好，或者是指责也好，来让我们保持在几条窄路上跟随神，而不被世界诱惑，用神的真理常常光照我们。所以我们要接受他的劝勉和感动，他在我们受伤时，或者是软弱时，或者跌倒时，困苦的时候，他会安慰我们，看顾我们，并跟随他深入全面学习耶稣真理。在约翰福音书当中，耶稣把这个真理和圣灵结合起来，叫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就是讲到这个圣灵是把神的真理让我们完全的得到，是从我们生命当中得到，不仅领会，还要用到生命当中。第二点，我们要彻底认罪悔改来预备心灵。前面讲到了我们对神有个正确的认识以后，叫彻底认罪悔改来预备心灵。预备什么心灵呢？预备重生得救的心灵，让这个心灵交托给神，让神来再造一个新的心灵，就是重生。慕道友和信徒认罪悔改是重生得救的先决条件。如果不知道罪的内容和如何认罪的话，或者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罪的好人，那就请你收看重生得救的这里这系列讲座的第三讲，人的罪性和罪的内容，还有第四讲，破旧立新的悔改。这是针对老旧我的悔改。而彻底悔改就是要抛弃老旧我，并求主耶稣赐一个新我给我们自己把老旧我换掉，得到一个新我，使自己得到主的新生命。这个过程就是重生，悔改是先决条件。如果不悔改的话，这个器皿我们讲到这个撒种，这个土地当中有很多的石块荆棘，不进行清除的话，好种子是落下来也长不起来。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认罪悔改也是耶稣真理和圣灵在心灵中的工作，帮助预备好土地，清理石头因为清理石头，我就把它作为显而易见的罪，除去杂草荆棘，就是爱世界的这种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等，是非翻地，顺服圣灵的训诲和光照，将耶稣真理与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与耶稣真理进行对照，更新为能接受主耶稣的主的新生命的种子的好土地。神的种子要进入好土地，这里讲到 十块，十块是显而易见的罪，是很明显的一些罪。就说有一些就是刑法上也好，或者是道德观念也好，人们很明白的，很显而易见的，但是不容易察觉的，就是那些杂草荆棘，特别是很小的杂草，你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它会长起来，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杂草经济包括什么？这里讲的世界观，世界观就包括了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生活的方方面面哈，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你的工作等等的，你对事业的追求，将来一个更新以后，整个这个都要变化的，愿不愿接受这种变化，愿不愿接受这更新，这就是要除去杂草经济。那施肥翻地呢？施肥翻地，如果你在农村种过庄稼的话，知道哈。种庄稼之前要施肥，把土地上铺满了肥，然后用犁去翻，把这肥要翻到下面去，浮在上面这肥施不到，因为这肥要到下面对根部施加营养的，所以它要下去哈、啊，把地翻一下，而且让这土松动，有各种各样的好处，肥料在下面的土地松软了哈，它的水分、它的空气的等等的这个透气性又到这一种均衡，然后种子下去以后才能生长，才能结硕硕的果实。所以我们讲到这些呢，就是讲到我们要真是悔改，这悔改的过程也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讲？刚才我们在前面一直强调，我们整个得救的过程都是神全能的恩典、全能的真理、全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有全能的回应，就是要全全的回应，把自己的怎么讲的，就像这个诫命是要全身心灵啊，全身心灵来跟随神，用我们的全心全力整个意志来悔改跟随神。所以全身心的表现就是这样的哈。我们认罪悔改呢，这是刚才讲到了这一点，我们下面继续在认罪悔改的第二点讲第三点，要认真学习耶稣真理和追求重生得救。因为我们悔改了，是对罪有个明确的感觉了，说不要这么做了哈。我过去这个啊，抽烟、酗酒、赌博、吸毒，我不能这么做了。这个罪是很明显，愿意去改了。但是，我们讲到那个破旧立新的悔改时，如果你听一下那个前面的讲座，就知道和旧约之间有个区别。旧约是你悔改了以后还会再犯，因为你没有立出新的来，就是没有得到重生的新生命。所以，我们悔改的同时，要认真学习耶稣真理和追求重生得救，这就是第三点。第三，要认真学习耶稣真理和追求重生得救。在认罪悔改的同时，慕道友和信徒要饥渴领受耶稣真理，愿意顺服和遵行主的所有命令，这表明圣灵已经在人心中做工，并让人首先明白和遵行重生得救的命令。我突出了饥渴领受。什么叫饥渴领受呢？就是你听完道、查完经以后，还要再问，还要再讲，就是还要去领受，还要分享，还要回去反复琢磨，对照生活，对照等等的。不是听完牧师讲道以后，出了这个敬拜的这个礼堂，或者进了大厅，进了这个吃饭的地方，一下就换了话题了，变成另一个人了。走出教堂呢，好像回到世界一样，不是这样。这种领受是随时随处，一天当中，我认识一个人，他经历重生的那时刻呢，他辞去了工作啊，他是打工的，打临时工的，也是学生啊，留学生，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圣经看了几遍，那种饥渴领受是讨神喜悦的。然而不幸的是呢，许多信徒接受了宗教仪式上的得救，举手表示愿意相信神，随着牧者同工啊，做了信主祷告之后接受水洗礼，就算是归入教会的基督徒了。但如果他们根本没有认罪悔改的话，没有与主耶稣建立生命关系的话，就是挂名的基督徒，或称之为没有重生生命的基督徒。因为今天在教会当中啊，在整个各个教会之间，有人说我是重生的基督徒，来与那些没有重生的来区别。但是自称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真正重生呢？只是要按照这个十多讲的内容来好对比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如何经历重生得救，也是告诉我们自己有没有重生，没有重生如何来经历重生，来经历神。在这里讲到得救是什么呢？打一个引号，就是宗教仪式上得救，是牧师说你得救了，但是你有生命吗？很多人就觉得啊，这种得救太好了，我先享受世界，等我最后 人生最后几天，躺在床上了，打了点滴的，就快要死亡了，接到病危通知了，让家人赶紧把牧师叫来，给我做祷告，带领我那个认罪悔改，信主祷告，然后再点几滴水，我就算是得救了。有没有重生呢？我们不知道，神知道。神让我们重生得救是要效法主耶稣，如果我们不愿意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失去了很多的祝福。越早重生得救，越早效法主耶稣，越能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前面一个红的标志哈，这个所有命令，就说所有的主耶稣的教训都要遵守，都要喜乐的那种领受。不是我喜欢这一点啊，主耶稣讲爱的时候我喜欢，但主耶稣讲到要抛弃一切来跟随他的时候，觉得哎呀这受不了，就像那个有钱的财主一样啊，就非常忧愁的离开了，不是这样。这个我会在另一个命令当中来讲解。宗教信徒今天在教会当中是很多的，所以我们这个时空活在耶稣里时空呢，有一个负担。在我讲道当中，在我这分享这信息当中，特别想针对教会内的失丧灵魂，就是这些以为自己得救但是没有得救没有生命的宗教信徒呐喊，用耶稣真理求圣灵光照他们，让他们明白什么是重生得救。第四，来观摩和接触主内新生命的好见证。前面讲了认罪悔改，要学习主耶稣的命令等等等等，有时候我们还觉得还似乎有点抽象，怎么办呢？要观摩和接触主内新生命的好见证。我记得我在重生得救过程当中，我看了一些书哈，戴德生传也好，或者宋尚杰这个传记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好的见证哈，就讲到这重生得救，生命被神大大使用，及神的仆人们看到他们生命更新的过程来感谢神。使徒保罗曾对教会信徒讲，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1节。如果你仔细阅读保罗的书信，他讲过好几次，所以有的地方没有讲，实际上他一直在以身作则教导这些信徒要效法他，与他一起传福音，以及与他一起被捆绑受迫害等等，一起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来一起来效法主耶稣。你也可以听一下哈，看一下前面一讲，就11讲保罗重生得救的见证，看看他的见证，了解保罗如何重生得救的。也可以从教会图书馆借一些记载基督徒生命更新见证的图书，有没有呢？特别是初信徒对这个神还不太了解，对什么是重生得救不太了解，要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读这些书，就像一个小学生为了要考好的中学呀，他要好好努力，要像一个中学生要考好的高中，像高中生要考好的大学，他是玩命的努力呀。那不仅他努力，全家人都帮他努力。那我们有没有这种努力心，进入天国这努力心来好好看这些图书呢？在圣经阅读当中得到这些更好的见证来鼓舞自己，来追求主内心生命呢？我们要留心观察周围有没有满溢出主耶稣生命芳香的基督徒和他们的生命见证。如果教会的牧者同工团队有如此的榜样见证，而不是让人感觉敬而远之，就会引领和鼓励信徒追求重生得救。如果教会和团契中有一些火热生命的基督徒，就能带动许多信徒渴慕主内新生命，这是圣灵之火不断扩大耶稣真理的影响力。在这里呢，我强调一个团队，牧者同工团队，因为讲的牧师一个人，他的影响力，他的时间，他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教会有许多人，特别当教会发展到一些100人以上啊，几百人上千人的，需要一个团队，所以牧师要带领这个团队，他要看顾这些团队的成员，不论是长老执事，还有小组组长，还有事工的负责人也好，看看他们是不是有重生的人，不是看他们有没有做工，是不是听牧师的话，而是要看他们有没有重生得救的品格。这种不是仅仅看他们在教会的表现，要深入到他们生活当中，看他们的夫妻关系，看他们对子女的教育等等。过去初代的信徒啊，就新约教会刚开始的都是在家庭聚会的，有的都是住在一起的，彼此都看着啊，如何怎样吃饭或者怎样祷告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保罗与门徒一起住，一起支帐篷，一起传福音也好，都是互相彼此观察的，互相彼此造就的。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这个带领，牧师带领这个团队，而团队的人在带领下面的人来关心他们的话， 我相信这教会会复兴的。但是有些教会的牧者，这些长老执事啊，特别是位置越来越高的哈，就是叫象牙塔上的这个小小的一圈，是不是感觉敬而远之呢？觉得啊，这些人很了不起，圣经知识非常的多啊，就是口才也好，对神的认识啊，开口就讲的滔滔是道，而且是看着他们非常好，非常圣洁。但是好敬而远之，没进入到他们生命当中，他们也没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没有这种生命的交流，没有，就产生敬而远之了。这对教会来讲是一种啊生命的缺欠，也会使教会停滞不前，甚至走向一种宗教的一种仪式的当中，最后如果世俗化的话，就叫宗教的俱乐部了。我在这提到了火热生命的基督徒，什么叫火热生命的基督徒呢？特别是重生得救的初期，那时候信徒的得救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激，他们非常火热，到处去跟人讲，特别是跟自己周围的人，跟自己的家人亲友啊，去讲，哎，我得救了，这喜乐，他们也看到这个人啊，确实变了，完全一副过去是有抑郁的样子，或者忧伤的样子，现在完全喜乐的那种脸色发光的那种感觉，不一样了。他们稀奇，这么一呼召一叫，他们就来到教会了。所以当时我重生得救的教会呢，很多的新的慕道友都是被那些刚刚得救的人带来的。往往重生得救一段时间，这些人呢，像我也自己亲身的感觉，好像就已经失去一种动力去邀请别人了，就看着别人去邀请的。所以叫火热生命的基督徒，重生以后呢，有火热的人，也有一些温热的人，还有一些就是有点冷却的人。现在那个通过约翰啊，在启示录当中对七个教会的警戒当中就有这方面的教训。你可以抽空看看圣经。如果有一些，前面我们对比那个同工团队，这里是对比更多的人了，火热的基督徒多的话，在一个教会多的话，这个教会就复兴了，就能带动很多信徒渴慕主耶稣的真理和他的新生命。这就是圣灵之火不断扩大耶稣真理的影响力。我记得那时候啊，在那个出现主的阶段，在退休会以后彻夜聊天呢，不愿意离去，大伙儿就一起聊，特别开心，大伙儿在一起。现在我们好像听完道就散去了，或者是平时主日讲道之后的华人都喜欢有一个聚餐的时间，在餐桌上大伙儿讲些什么呢？啊，你想想你的话题什么，可能是问你怎么样最近啊，孩子教育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或者说又讲讲你那个经营的怎么样等等。有没有讲的生命怎么样呢？有没有含着眼泪讲出感激神的那种见证呢？这就是火热与不火热的一种区别。第五点，要顺服圣灵的工作，让圣灵充满，帮助我们脱离罪而得到新生命。我们讲到认罪、追求真理、来观摩、来接触等等，都是在不断的激励我们，不断的激励我们，不断的冲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接受圣灵，让圣灵不断的往下灌，要把我们的这些清除罪、清完了，最后完全的充满。这过程当中呢，就是帮助我们脱离罪而得到新生命。当人明白耶稣真理，知道人的罪性和自己亏欠神荣耀的言行，但很难彻底清除，因为被老旧我的面子、人际关系、世界观、生活方式等等因素捆绑住了，无法自我解脱。只有让圣灵帮助自己恨恶老旧我，不惜任何代价要将之抛弃，抛弃老旧我，圣灵充满便实现。圣灵充满就像一个杯子一样，你把它倒空了才能完全灌满。其实这里讲到很多的捆绑的因素，很多人信主为什么停滞不前，虽然留在教会了，对钱财的爱慕，对人生规划跟神的这种教训产生矛盾，但是不愿意依从神，而是行自己的道路，还有自己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只是穿了一个外袍而已，宗教的外袍到教会去了，但是我们没有改变。改变的时候，我们家人看得最清楚，孩子看得最清楚，周围人看得最清楚，而这改变当然也是一个过程。所以主耶稣也讲到，若不恨恶自己的生命，得不到新生命，恨恶自己生命就能得到新生命，恨恶自己时候就愿意抛弃掉。在马太福音第16章讲到来背十字架，主耶稣讲到这些的时候，就是他们要抛弃生命得到生命，这是一个放弃与得到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自己做不到，完全靠圣灵的感动，完全靠圣灵的感动。所以在这里的圣灵就帮助我们先把面子拿下来， 人际关系当中可能对我们有很多的不好的影响，把人际关系也破除掉，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还有世界观、生活等等的，还有工作，如果这工作阻碍我们相信神的话，这工作要当改变。我们讲到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第一次发生，如果前面几讲当中你可以看到，讲到了五旬节，讲到了圣灵充满，讲到了圣灵充满和圣灵喜之间的关系，圣灵充满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喜，就是五旬节那天发生，圣灵第一次降临在门徒身上。我们当得救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圣灵内住的时候，也是圣灵的喜，但是呢与水洗礼不同，人手的水洗礼有公式看得见，圣灵没有啊，圣灵的喜没有公式看不见。耶稣在灾世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给人受水洗礼，神不做这事，那是人手所做的，他要施行的是圣灵的喜，那是在应许在他升天之后拆下圣灵来。所以今天没有任何人有权柄我给你施圣灵的喜。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门徒提到了，门徒按手为他们求圣灵的喜也是神赐下来的。当我们接受圣灵的喜的时候呢，甚至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是圣灵的喜经历了重生的时刻，像我就是这样，我在后面会讲到。后来能回忆起那时的感动，就知道这是重生的时刻，重生的瞬间被圣灵感动，圣灵的喜发生。这种感动呢，我想讲一下这个能感觉到的。所以教会要用感人的敬拜和扎心的道来配合圣灵的工作。因为我在教会当中呢，在以前的教会，刚刚信主的教会，他们来到教会敬拜的那些初次来的这慕道友，他们可能连歌都不会唱，他们可能就是默默站在那里，但是眼泪就流下来了，就是那种忍不住，就不知不觉不知道为何就流下来了，当时他们自己分析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圣灵的感动，那是赞美歌曲，被圣灵恩膏的一种歌词和这个歌曲感动他们的心。所以教会要用感人的这种敬拜，这种歌曲啊，因为在敬拜歌曲当中有些是很平的，很没有感人的这个效果力，是很小的。歌曲敬拜之后紧接着就扎心之道，如果讲了一个平平的道，讨人喜悦的甚至世俗的道，这种感动一下就沉下去了。扎心之道可以把这感情搅动得更蓬勃一些，澎湃一些，更加的啊，激动一些，来配合圣灵的工作。所以教会事工的带领者要对圣灵工作有敏感的心，常常呼召辅导和跟进那些渴慕主耶稣真理和生命的慕道友和信徒。带领敬拜的要看一下这个会场，看看人们的这个回应，看到人们已经开始默默祷告了，有的流泪，让这歌曲继续进行，继续冲击人们的灵魂，让圣灵继续动工等等。呼召讲完道以后一下就散了，不是的，要有呼召，每次讲道要有呼召，要有跟进，不是完成一个仪式，不是这个主日这个程序哈，先祷告什么的，读经了，然后这个讲道了，然后回应诗歌，然后这些过程完了就完了，这一次主日完了，再等下一次主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一年就这么重复。没有呼召，没有呼召就没有给圣灵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要能够有一颗敏感的心来与圣灵同工，来感受到圣灵在教会当中的动工。若有人能察觉到圣灵在他自己心中动工且顺服的话，他们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圣灵会常常对我们说话，我们愿不愿受这个感动呢？这是第五点。现在把第六点，就是重生得救开始时的感动。圣灵会通过赞美神的敬拜和扎心之道启动心灵被感动的门栓啊，门栓。我才前面讲到了，神敲门，神不开门。有人更形象讲的这个门栓在里面，但是门的这把柄也在里面，只有人呢来开动。这感动就让我们把门打开来接受神，接受神。之后我们要以祷告与神交流。祷告你可以通默祷或者开口祷告都可以。我曾经看到有些人在敬拜过程当中就不再唱歌了，就开始双手合十，或者是有的人直接就坐下来了，就开始默祷，就闭上眼睛，不出任何声音。他与神的交流没人知道，但神知道，圣灵知道。被圣灵感动的人会感觉到从没有过的喜乐和平安，有的人会流泪或哭泣，有的人会感到身体发热，也有极个别的人感觉被光扫过啊，从上到下被光扫过，或者控制不了自己而开口认罪。但圣灵的喜不会使人满地打滚和狂笑等等肢体的表现， 必须强调，接受圣灵的洗的人呢，是接受心灵更新的过程，有没有外在表现都不重要，而是要看他们有没有生命更新的好见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去照搬别人，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就像主耶稣讲，圣灵的洗，圣灵的工作像风一样，从哪里来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每个人的经历的时间、环境、场合和回应，感动的回应都有所不一样的。但是呢，也有一种是可以看到共同点的，就是一个喜乐平安。不论是流泪哭泣的，不论是感动的开口唱歌赞美时的，他们心中都流出了一种喜乐。我重生得救那个时刻真是喜乐，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喜乐。以前总觉得啊，那个时代九十年代我们中国那么穷啊，在西方留学那边那么富，现在一下觉得这个穷不是这个物质上的问题，是心灵上的问题。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不再贫穷了，而那些没有得救那个富有的这些，他们才是真正贫穷的人。同时有了平安，不再怕死亡等等，这些呢都应当有个经历的。我们知道那个五旬节派、灵恩派会有一些啊，他们关注一些外在的表现，其实这都不是圣灵的喜的那种重生得救的真理的教训，不是的。在前面你可以看一看，我专门有一讲讲到了。在此呢讲三个见证，三个见证，一个就是我认识一位老牧师，现在已经在添加了，他是做福音广播的，他的道蛮有挑战的。有次听他讲到一个牧师在自己的讲道过程中，在牧会过程中被神的一段话扎心重生了。你可能听到觉得很吃惊，牧师自己被自己讲的道哈，其实不是他的道了，是神的道，感动重生得救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经历呢？因为他之前可能是追求宗教，成了一个宗教的没有生命的信徒，然后觉得啊做这个圣职挺好的，他觉得挺好的就去做了，最后进入神学院学习，慢慢觉得啊这是个职业也不错，当了牧师。有人一辈子可能就没重生的话，就没重生就过去了。但是他重生得救了。第二个见证是讲到我看了一本书，这书名叫做《世界不配有的人》，书中记载了三位神的仆人，他们的生命见证，他们受苦受逼迫的这个过程。其中一位姓李的弟兄，他是出身基督徒的世家，他的爷爷奶奶他们最早都是去外国人在中国办的这个教会，那时候那些宣教士还在，他们是你去一次教会听个礼拜发一块大洋，所以他爷爷这么去的，后来拉他奶奶了，他奶奶那次相信主了以后就一下高兴往回家跑啊，他不回来还没拿大洋呢。这因为他奶奶影响，他母亲也信主了，非常火热去传福音，但是他呢相信神却冷冷淡淡，后来去亲戚家的时候被送到了神学院，到了神学院他觉得啊，那时候高中生的那种阶段吧，就在里混吧。后来在神学院有一次祷告，以神使他看到自己的罪，就跪下来祷告，祷告以后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重生得救，他感到全身发热一样。我为什么用这个见证？因为真巧我的经历和他一样，这个经历是发生在我看他的见证之前，后来我看他的见证就感到很稀奇。我呢相信神是追求宗教精神寄托，因为我20岁左右的时候了，突然对死亡感兴趣了，就研究死亡什么感觉，最后感觉是被抛在黑暗的孤独当中，永远永远到永远，感到很可怕，我就想找一个宗教来替代。后来到西方留学，我认为基督教是切入西方文化社会的一个很好的入口啊，我就去教会了，听了讲道啊，牧师讲觉得很有道理，挺有哲理，信不信主的一呼召，哎，我就举手了。但举手以后实在没事干再去教会，但凡有事啊，星期天是不去教会的。后来我就想接受水洗礼，接受水洗礼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名义上的基督徒，在完成这个过程吧。但是回到教会被赞美神的歌曲，就是感人的歌曲感动了，开始在我心里做工。后来参加一个退休会，记得很清楚，是在91年的春参加一个退休会，退休会上午是水洗礼，我接受了水洗礼啊，牧师还让我做个见证，再简单讲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见证可讲，就是好像自己追求，其实追求的是没有生命的宗教信仰。上午下午都有信息，然后讲座，然后吃完晚饭以后呢，人们就要回去了，大多人走了，还有一小部分留下说咱们要不要一起祷告。好了，我说祷告可以啊，大伙就跪下祷告，我也跟跪下祷告，祷告过程当中一下子圣灵使我看到自己的罪像纪录片一样一幕幕的过去， 看到这过程当中，我当然是向神认罪，但更重要的是我从心底上发出了一声，主啊，赐给我新生命。一下子我感觉到被拥抱的感觉，拥抱的感觉，就是说一下子好像有谁拥抱我，我浑身发热，其实没有任何人来拥抱我，按手都没有，我感觉非常的这种热，然后就是一种喜乐由身心当中就出来了，那喜乐一下就出来了。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非常喜乐。你说，哎，要不要做金钱奉献呢？其实这退休会是不做金钱奉献的。但是我回家的路上，我真是很喜乐，很喜乐。接下来的主日，圣灵趁热打铁，借着牧师的讲道，呼召我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啊，当时我在怀疑这种是不是来自神的呼召啊，在祷告当中。为中国祷告的时候，我的神灵说，中国并不穷啊，穷是没有福音。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规划已经好了，完成学业，找个好的工作，怎么要往这条路走呢？这条路我也不懂啊，前途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呢，神灵催促我跟牧师进行一个交通，牧师后来问了一下我这个得救的过程感受，然后呢提出一挑战给我，愿不愿到神学院旁听一下课程。对于我来讲，作为一个留学生来讲，我们在学习之余呢，最主要的是干什么呢？最主要的是打工啊，挣钱啊。但我去神学院旁听，我要交学费，而且还要浪费时间，我那儿有个挣扎。但是圣灵仍做工，我就开始旁听，然后神一步步带领我走上全世界侍奉神的过程。三个见证，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三个见证都是最后有个过程，有一个生命更新的美好的见证。若有人说自己在相信耶稣之前的某一天有过重生的经历，这是不明白耶稣真理的假说。从尼哥底母的例子看，许多人先成为宗教信徒之后才有经历重生得救。这里是说明呢，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信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没认罪悔改，我们就说，哎，那一天我好觉得我突然有点觉得要立志做一个新人啊，就说我要改这个坏习惯也好，或者其实不信神的人也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新年立志的时候，我要怎么怎么样，我开始要减肥了，或者我要那个禁烟了等等，我要开始不能说谎话了，我要做一个好的人，我要让家里人看到我怎样，这都不是重生。重生要与神有个生命的交换，是抛弃老旧我，而那种感觉还是在老旧我当中的感觉。尼哥底母，神给他的挑战，我专门有一讲讲的尼哥底母，主耶稣给尼哥底母的挑战，大概是第五讲，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提到什么呢？提到他信的这些仍然是在宗教仪式当中，没有真理，没有生命，所以主耶稣给他这个教训，也是告诉周围的人，听到的人，等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下来了，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到重生。所以重生得救时的感动，我们有敏感的心，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种感动。如果说自己重生的话，有没有这感动？有没有感动之后这个生命更新的见证呢？就是第七点要讲的，要完成神在更新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要完成神在更新我们生命中的工作。重生得救的第一阶段是感受认罪悔改而获得的自由的平安和重生的喜乐。我再说一遍，感受认罪悔改获得自由的平安和重生的喜乐。前面讲的那种喜乐，自由了就脱离罪的自由，那种平安，然后就是不再害怕死亡。热心做见证传福音，带领人来到教会，并能固定参加教会，在主内成长。你看，这是个过程。信息主来听到了，牧师一呼召，真正悔改认罪，然后被圣灵充满，圣灵写，然后喜乐，开始大家分享，回去啊，脸上洋溢的来自神的光，然后就跟人们讲，然后邀请人们到教会一起敬拜神，看到带领的人又信主了，又更加的高兴，又邀请更多的人在教会固定参加教会，在主内成长。如果经历辗转的喜乐后，但没有完成这个阶段就离开教会，不再相信神，就是撒种比喻中的第二个结果。如果你看这三种比喻，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种子落在了路旁，路旁和路一样，都是硬地哈。我们讲或者硬地，或者石头地，或者柏油路哈，怎么讲都行，是没有土的。很明显，鸟看见飞过来就叼吃了。是讲人们不明白，不明白，实际上讲人们的心顽梗，像石头一样，听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是拒绝的心态。第二种呢，这里讲到是短暂的喜乐。我在这儿呢也有一个经历。是在教会当中，我看到有一次水洗礼过程当中，圣灵的动工发生，让我们大大的震惊。就前面讲到的，在第六点讲到的一种感受啊，就一位弟兄，当他接受水洗礼，牧师要在为他做祷告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自己说出话来了，就是他后来讲，他是控制不住，他讲到了 自己怎样虐待妻子的过程，非常隐私，这个让我们都很震惊哈。后来后边两个男士呢，他们水洗里他们也认罪快，但没有这么的暴露啊，但是相当那个声音明显的感动在场里运行，影响了后面的人。后来这位弟兄呢和我一起找到了，那还是90年代了，还使用那个电话卡，就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他们已经分居了，向他认罪，就说愿不愿意就重新和好等等等等，但是最后呢他妻子还拒绝了。后来我又给他借给把教会的图书几本戴德生传啊等等这书给他，要进来教会，但是再也没来教会。很可能就是一段圣灵的启示，但是他那时候讲到他控制不住，好像光从上面照下来一样，这完全不是他自己能做到的。我也知道在20世纪初那个中国大复兴的时候，在山东也好，在东北也好，在哪儿也好啊，很多的这个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都认罪悔改哈，这只是我偷到了教会的钱啊，这么丑陋的事讲出来，我不配做执事啊，圣灵感动，大伙儿说你找你认罪就可以，真是认罪，教会一个一个认罪的，圣灵大大动工一样，都是这样。所以很可惜再没见到他，这是第二个结果。撒种比喻，为什么呢？这个比喻讲到这个土很浅，下面仍然是石头，是硬地，上面一个浅浅的土，所以容易生长。神讲这是生长很快的，一下就起来了。其实不用土，你在一个湿毛巾湿纸巾上面放些绿豆，它也很快就发起来了，但是不能见光，太阳一晒就死了，因为没有根。第二阶段要接受属灵征战的试炼，撒旦会针对每个人不同的喜好和欲望来进行诱惑，这同时也是主耶稣对我们主内新生命的考验。如果我们在生命和生活方方面面、各方面仍旧爱世界不珍惜爱神，就成为撒种比喻当中的第三个结果。在这里我首先强调属灵的征战，为什么主耶稣将他属灵的征战告诉门徒呢？在马太福音书第四章，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你看成都得救马上会遭遇啊，也并不是每个人讲成都不一样，不同的方面，撒旦会针对每个人的不同喜好欲望来进行诱惑。对主耶稣来他什么是最大的诱惑呢？要诱惑神呢，因为他有神性，他让主耶稣彰显他的神性。如果你仔细阅读一下马太福音书第四章，你知道让主耶稣彰显他的神性，甚至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那些人喊若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来呀，你跳下来呀！我大概讲过很多次，主耶稣跳下来的时刻那就世界末日了。但神为了拯救全世界，不仅是以色列民族，还拯救全世界，他让他救恩流露出去来成就。那你会设想问一个问题，耶稣在旷野受试炼的时候谁在旁边呢？没人呢，只有撒旦来，对吧？为什么门徒知道？就是主耶稣专门告诉他们的。我们讲主耶稣复活之后与门徒有多次的在他面前多次显现，有将近40天的经历，这当中不是那几段的记载的话教导，可能重复了很多的教导。刚开始讲约翰福音时我就讲到圣经有很多事他不用记载，主耶稣啊，有一天走在路上坐下来给我们讲了他在属灵征战啊，没有，直接记录在上，让我们学他的榜样。你看主耶稣任何的这些他的经历过程都是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包括在那个哥西马利园的祷告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生命和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仍旧在爱世界而不珍惜爱神，就成为撒种比喻中的第三个结果。第三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荆棘杂草当中被挤住了。挤住他们那词儿就是好像掐住你脖子了，可能就给你留一口气的，在那喘着，这不根本连生长的可能没有，就没法结实，没法结实，你怎么能算完成重生得救呢？可能有的心里为自己找借口啊，我就是这种状态，但是我也算是种子，我也发芽，我也成长了嘛，只是没结果嘛。主耶稣要的是什么结果？你看他讲到第四个结果就是好土地。种子种下去得百倍60倍30倍，他先说最多的拍下来，这就是第二阶段之后的我们在活在耶稣里结果子的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之后我们活在耶稣里结果子阶段，这呢我就不展开讲了，我在第十次讲和其他讲座当中呢会来详细讲解啊。最后做一个小结，信徒重生得救完全靠耶稣真理和圣灵，同时自己也必须摆上对神的真诚信心和全然顺服。在与神进行互动时，他需要人理性和意念的回应，因神一般不用神机强力改变人，所以神以耶稣真理挑战 和调整人的理性和意念，同时圣灵感动人的心灵，冲击人性的传统理念。神也通过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关爱和影响那些正在了解和追求重生得救的人们。在这里提到人的理性和意念，就讲神给我们的自由意识和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能帮助我们来理解神的话语，来回应神的话语。神迹强力改变人呢，如果我们看到的话啊，圣经当中记载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耶稣拯救，强力大光照在他身上，使他的眼睛看不到，摔在地下，然后求问主啊，你是谁？那时候耶稣就改变他，因为他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虔诚到什么程度，认为这耶稣们都讲的都是异端，都是异端，要把他抓起来，不能有这种异端的散布来困扰我们这些犹太教徒，来诋毁我们这些啊摩西的律法等等。他是在护卫神啊，护卫他是认为自己真正护卫神，但是他错了，因为他不认识神。用强力一回转，被主耶稣触摸的时候，犹太教徒特别相信神迹，这种神迹发生的时候，他就被改变了，就开始了他这个重生过程。你可以看一下第十一讲保罗重生得救的见证。在此呢，我就做一个小节的最后一点，就是讲这个比喻哈。比喻的时候，我是把这个神救拯救人的过程比喻为主耶稣救恩之方舟，来形象说明神如何拯救人，人如何被神拯救，来回应神的拯救。这个整个世界，人类历史像是一个茫茫大海一样啊，罪恶的大海啊，这个波涛汹涌，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船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宗教，各式各样的理念，各式各样的团体啊，在这里，但是有艘巨轮，我们把它称为救恩的方舟，在行驶在当中，寻找那些愿意得救的人，向他们喊啊，从船舷旁边告诉他们，这么喊喊喊，给他讲解，有人愿意的话，把绳子放下去，拉上来，拉上来以后。就给他们脱去脏衣，给他们洗浴，然后换上新衣，开始给他们教导，然后他们就参加这个方舟的工作，各个部门或者是做喊呐喊，或者做那个做饭或者等等，这过程当中人要做工的。但是有的人爬爬 爬到绳子一半，突然那个伙伴在喊，他觉得啊还是底下好，一松手又回去了。这个是个过程，还没使到救恩的彼岸。救恩有个彼岸，在神的时间当中，神到来的时候，他的彼岸就驶入到云中，进入到新天新地了。而同时海洋也进入到另一个方面，就进入到黑洞当中，就像那个美国和加拿大交界这个大瀑布一样，你要进入到那儿，小船上咵嚓一下下去，但是那个黑洞更巨大更无底啊，下面是散热能热量，像个火湖一样，所有的船都下去了，但只有救恩的方舟驶入这个云际当中的新天新地。这讲到什么呢？就讲到神在人呐喊，你愿不愿意接受？接受就把你拉上来。你要有接受的心，你要去抓这绳子，要攀登，神给拉你要上来。这过程，你上来以后，不是坐那就没事了，你仍然要在这里头做各种各样的工，来参与这个拯救的过程。所以保罗在他书信当中，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很多人大概不愿意去这么讲，就说以至于得救，他把得救当一个过程，你看他的那个时态来讲，来完成得救。如果你仔细看保罗讲救恩的时候，他讲过这个是个过程。同样，我们在肉身当中，我们得救也是个过程。重生是开始，是得救的开始。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更新生命，要一点点改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啊，这种不好的工作、不好的这个习性啊、不好的说话的方式等等，这些都在不断的被神塑造、修剪，来越来越像主耶稣这过程。当我们身体死亡的那一瞬，但我们那口气咽的，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就是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神，那时候才完成这个过程，它乐源于主耶稣同在。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并不是说你举手哈，举手相信神了啊，接受完洗礼就完了，觉得自己不错，读经祷告了，周间参加查经了，我周末啊，就是一天去教会敬拜了，好像履行了这些都行了就可以了。但是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当一个人重生得救，教会当中许多人重生，他就发出这热能，圣灵大大动工，他会向外扩展的，会带领更多的事上能够回到教会当中。但今天教会当中好像都是通过生孩子来增加啊人数，或者是其他外地的基督徒来到教会了啊，这边教会减一个，那边教会加一个，有没有出去传福音带人信主呢？这是一个蒙神祝福的过程啊， 是我们经历重生得救的一个做出生命见证的过程，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七点，希望你来思考，如果你觉得没有听懂的话，再反复看一遍。在下一讲我会讲到阻碍人重生得救的障碍，这是第十三讲哈。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你们必须重生。第十二讲就到此结束了，下次是讲十三讲，阻碍人重生得救的障碍。我在讲解时呢，我是特别期待着你的来信，你的感受，你的意见和你的批评，特别是你的批评。批评当中呢，就是希望能引用一些经文或者经文出处，如果你说我对经文的运用或者经文的理解，这个我用的和合本这词不对的话，原文是其他意思，你把原文也告诉我，我好去对照，得到你的帮助。另外呢，如果你还没相信主耶稣，我希望你用你的手机扫下这边的 QR code 啊，来扫一下，马上就到我们的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来相信主耶稣，今天就来经历神。我们的网站上还有许多的牧者传道人的讲道信息，还有一些专题或者系统查经，也希望你来收听收看，也希望你向家人亲友分享我今天所讲的信息，也在教会肢体当中呢，也邀请他们来利用我们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语音视频这些学习圣经的资源，来一起得造就，在主耶稣里活在主耶稣里不断的成长。下面让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来感谢神，将今天的信息求神大大动工，让我们领受赞美神。天父，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意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通过主耶稣的样式，他的真理，他的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明白他，接受他，跟随他，通过他来得到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圣灵，我们感谢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真是有耐心，在不断的敲击我们的心灵，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我们各个生活的各个方面，生命的各个角落来更新我们，光照我们。我们献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知道我们常常软弱，主啊，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洋海，我们看世界有很多的好处，就像当以色列知道这个埃及有很多好吃的，要想回去，主啊，我们也是这样，他们走窄路的时候，到背十字架的时候，到遇到逼迫的时候，当我们被排挤，不被接纳，像这个世界不配有的渣子被世人厌弃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会软弱，求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刚强我们，来效法主你宝贵的样式。主，我们把今天所有听到的人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们，耶稣真理光照他们，使他们真正的得到重生得救的平安喜乐，真正的与你建立生命的关系，来跟随你，来敬拜你，来为你发光，为你做见证，带领更多世上的人来归向你，将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